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时事论坛节目。3月25号，香港将进行下一届的特首选举。虽然这次选举呢只是毫无悬念的小圈子选举，但是由于有香港泛民主派议员的参选和加入了电视辩论等新颖的形式呢，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港加联副会长和独立评论人冯玉兰女士，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冯女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那么能不能向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港加联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我们港加联呢是在那个1996年，就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前一年成立的。当时呢我们在这里有一帮的朋友，为了就是迎接那个司徒华还有李柱铭他们所代表那个泛民主派的代表团来到北美，就是造访，而且呢就是那个筹募那个钱呢，就回去支持那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时候，大家就是有感于那个香港在回归之后不知道那个民主运动会进行的怎么样，也不知道那个法治跟那个自由啊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所以当时呢我们有一批原本是那个香港居民就是移民到加拿大来的一帮朋友呢，我们就组织起来，就成立了那个港加联，主要就希望能够在加拿大这个新的国度，我们可以继续就是
关注香港，
就表达一下我们对那个香港前途的那个关注。
是，那我们看来这个今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了。
对。
那么现在进行应该说是第3次的香港特首选举。
嗯嗯。
那么您对这个特首选举这次的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那个特首的选举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次，非常受到那个各方面的注目。因为主要就是这个是2003年那个50万人上街，就是反对23条，也就是支持那个双普选那个一系列那个群众运动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那个特首的选举，
而且好像也是第一次有这个泛民主派的议员来
参选。对对对对，而且呢他也是在那个2006-2005年民间就是跟那个政府之间有一个关于那个双普选的一个大辩论之后第一次那个选举。所以呢这一次呢由于有那个民意的议员参选呢，令到这个就是中央所印定的那个现成的就现任的那个长官呢、啊、他不可以自动当选，也令到因为那个议员那个参选呢，梁家杰的参选呢就是促使那个曾荫权他也必须要提出自己一个政纲，也必须要参加一个公开的这样的辩论。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那个历史上的第一招，是非常受到各方面的。
那么知道这个两个候选人的这个电视辩论3月1号已经进行了，然后是这个15号要进行第二次这个电视辩论。您对这个两个候选人的这个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呢这次那个辩论呢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政治的活动。因为主要就是说香港回归10年以来，这次呢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就是长官或者是那个领导人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的第一招，在中国那个内部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个举行
是
辩论的举行，
没有电视辩论。
对对对，
而且是等额选举。
对对，
要选几个就几个候选人。
对对对，
而且香港原来也是这样，上一届比如说这个董建华也是，就是他一个人参选，没有第二个人，所以就自动当选。
对对，所以呢这次我觉得那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就是透过那个梁家杰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明知道我这次不一定会当选，但是为什么我要参加呢？主要就是他要观测自己那种信念，也是泛民主派那信念，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贯彻这个民主的理念，给市民一个选择权。因为只有选择，当市民有选择才可以当老板，才可以当那个国家的主人翁，这个就是他们要达到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个在他宣布参选之后呢，其实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哈，就当时也是担心能不能得到这个足够多的这个提选哈，那么要按规定好像要超过100人才可以。
对。
然后我记得是当时过了100人，大家都很高兴说哎，没想到这第一次参选还真正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嗯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他自己也认识到，就梁家杰本身说这次可能是没有希望的一次参选，没有得胜希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现在那个新增就是那个长官那个选举呢，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它是由原来那虽然是由原来那400人那个选举的委员会增加到现在，包括有那个区议会的一个800人的那个选举委员会，但是如果我们看它那个委员会产生那个情况呢，其实是很不民主的，比如说。有人大、政协等等呢，都是中央硬点，就是香港市民没有参与的那个份儿啊。然后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工商啊、金融界啊，他们都是以那个公司单位作为选票的单位，所以呢，一般他的从业员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选举。当然，当老板他那种政治的取向，大家都可以就了解得到。那么其他的那些那个比如说专业界啊、劳工和福利界，虽然他每一个从业员都可以投一票，但是呢就是毕竟他整个那个选举委员会并不是由那个市民一人一票来选举出来，所以呢他只是一个间接选举。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小圈子选举呢，就是我想好多尤其大陆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刚才这个您介绍挺明白，就是说这个实际是由800人，而且这800人里边呢是好多是中央钦定的，
对对，
他们来选举谁当了一个下一届的特首，所以就是说不像我们这个加拿大、美国这种西方民主制度里面是一人一票，所有的议员都是每个选民选出来的，而且总统也是每个选民来选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那这种小圈子我们知道他运作了多长时间到现在。
这个小圈子那个选举呢，其实从那个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已经开展，开头的时候是400人的运作，现在就增加到，因为在那个民间那种压力底下呢，它现在就是逐步的开放，增加到那个800人。但是总的来说，因为里面有绝大部分那个代表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受到那个政府的一些影响，比如说这次那个梁家杰。他代表这个泛民民主派出来就是当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正正经经的，因为他怕自己也不一定拿到100票这个票数，因为有很多代表在开头的时候已经直接或间接受到某一方人的那个劝告，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投那个曾荫权一票，所以他是在这种种种的压力底下，后来梁家杰能够拿到132票，就是成为一个合法的候选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么您对这两个候选人，就是您这个观察来说，这两个候选人这个评价是什么样的？您觉得他们的背景啊、施政理念啊，怎么样会，就说哪一方会更适合于这个选当这个选？
如果比如说最近因为刚刚也就是电视上也播放了那个他们的公开辩论，之前呢他们的网站也公开了他们一些那个就是政见呢，我个人我看那个比如说他们在那个公开辩论当中呢，就是两个人那个政治理念很不一样。首先呢一开头的时候呢，那个梁家杰他已经是以就是跟那个全港那个市民对话这种姿态来出现，就是说他是向那个全港的市民来介绍他自己的理念，但是那个曾荫权呢，他是向那个选举委员会这800人来交代他自己的政见，所以呢那个定位已经
谁有投票权我就跟谁说话了。
对对对对，那么从背景来说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两个人那个背景很不一样。曾荫权呢，他在那个港英殖民地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政府的官员，他曾经就是做过那个贸易啊，还有地方行政官这些职位，后来呢也升到那个做那个财政司，在那个特区政府成立以后，就97年回归之后，
所以应该说他这个
这些
从政的经验是蛮丰富的。
对对，他从政的经验是蛮丰富，但是要看得到他就是他个人那个背景有一点，就是他是非常局限于就是作为这个执行官这种角色，所以在他那个 就是表达自己那个这一次那个初选他那个口号，也是充分的表达了他自己这种打工仔的那种心态。
对，我记得他今天
我会做好这份工，
做好这份工
这个口号呢，甚至于在那个他公布出来之后呢，在香港啊以及各地呢都引起一个非常震惊，就大家都说哎呦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出来选特首吗？你并不是以一个打工仔的心理来。
那当然，他这个大家批评他的原因也是因为说他把自己作为这个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一个打工仔，是对中央负责，而不是对香港人民负责。
对。
那
但是你如果你看那个梁家杰呢，他本身呢就是在那个香港跟那个剑桥大学读那个律师，他曾经是那个香港。就是大律师工会的一个前任的那个会长，也是现在的公民党的创会的核心的成员。那么他本身呢，在那个香港很多那个委员会啊事件当中也担任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一次呢，他出来那个竞选呢，他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广东话就是说有得拣做老板，国语意思的就是说有的选择大家才是老板。他就是要强调这种主人公的精神，就是说虽然这个选举他没有民主，但是你不可以多取那个市民那种选择权。他也是透过自己参选这个过程来表达出这个民意那个重要性，而且也显出这个小选举选举的不合理的地方。
那您觉得这个在香港这个政治态势来说，是不是具有这种合法性，或者是民众是不是认可这种方式？
如果那从那个基本法那个限制来说，这次那个这些那个特首的选举虽然是由那个800人，因为它是那个基本法所规定，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它不合法，但是它是绝对不合理，因为这些代表并不是由那个市民一人一票投出来。他虽然是合法，但是他是非常缺乏那个市民的认受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他还是不民主的。
但是我们看从这些年的运作情况来说，他跟市民的理念是不是有些冲突，或者是有刚才您提到比如说有些这个香港市民的一些诉求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表达出来，那么这些年里边他这个基本的运作情况跟市民的这个期望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个隔阂差别？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那个香港十年回归那个整个那个历程当中，我们看得到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群众运动，特别从那个2003年50万人就是上街，
反对二十三条恶法
，而且呢后来呢大家也提出来，就是说要求那个双普选，包括立法会要全部民主选举。直选出产生另外一个那个行政长官也必须要通过那个普选来产生。那么原本呢大家的诉求是要求那个2007-2008年落实这个目标，这个其实原来也是基本法所规定，就是允许这样子做，但是后来呢因为中央结合那个就是那个行政特区那个政府啊，他就施加就横加那个压力，就是说现在香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成熟的地步，如果真的要这样子马上要进行那个双普选的话，可能令到这个社会不稳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因为你看得到
他们对中国也是这种措辞，
对，
说中国人文化太低啊，饭还吃不饱啊，现在大家还不具备这民主素质。可是你看看印度，看看很多好多这个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其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对，而且呢如果你看那个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年所实行那些政策，其实有很多的政策无论是教育方面以至到那个城市规划方面，比如说西九龙的那个项目，就是跟那个维港填海的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呢政府所执行的那种方向的那种政策的方向跟那个民意是完全违背的，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政府他们本身并不是由市民所可以控制，它是由中央 那个来选出来，
钦定的，所以他只能执行中央的政策。
对 对, 对, 对，
所以老百姓要求什么，他
交代，
对他并不管。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为什么曾荫权要向这个选委会来说话，而梁家杰要向全体选民说话，这种心态的不同。
对。
那我们知道，那就说回归十年了，也香港确实有这个英国人治理的这个历史，那么也有一些民主基础。那为什么中共现在非常害怕就是香港人实现这种你所说的这个双普选呢？
我觉得这方面呢，如果要看为什么中共对那个香港民主普选那么害怕那么紧张，其实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眼光回归到那个中国那个背景来看待香港这个民主选举。其实最近这十多年以来呢，我们看得到在中国本土啊，就是内地也有一波又一波的民众的运动出现，比如说维权的运动，也表达了就是民众也开始认识到可以利用那个天法所赋予给他们那种民主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做一个公民的权利。那么这种运动发展下去，肯定会变成一个就是对那个民主诉求那种方向发展。所以呢，如果中共他就感觉到，如果让那个香港执行那个民主选举的话，他们害怕这种民主选举会产生一种示范性，也可以反映回那个中国内部。
所以大陆人说我们也要双普选，
对对对，
我们也要一人一票。
对对对，到时候呢就会形成对那个就是
这有什么不好呢，
中共那种以党专政那种威权的一个自觉的挑战。
换句话说，还是怕危及到自己的这种执政地位和不愿意放弃自己手里的权利。
因为你看得到现在那个中国那个整个那个中国那个所代表的政权，它本身也是没有一个民意的基础，它完全是通过那个军队跟自己那种体制啊来维持自己那种强权的那个统治。所以这些那个政权它是最害怕民主选举，也最害怕那个民意。
那我们知道有这种小圈子的这个背景和它产生的这种必然的结果，但是梁家杰仍然要决意参选，所以由于他这参选，我看到前段时间也受到一些批评，甚至有些这个团体啊，还甚至议员来抗议他，说为什么参加选举，明知道你不可以，为什么要陪中共演这场戏呢？所以那我想问您，他为什么要不可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我觉得这次那个梁家杰呢，他出来并不是他自己个人一个决定，他是代表了那个民意，也代表呢泛民主派对于在香港争取这个双普选，争取这个民主选举的一种示范参与。那么他那个参与呢，其实呢他是希望能够在整个选举当中可以促使那个郑运权所代表那个中央英帝那个代表啊，他要提出自己一个政纲来，而且也要公开的辩论他自己那个政纲，这样子呢就可以更显示出这个小圈子选举的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呢在整个那个辩论当中也可以引起一种比较良性的一个民主的互动关系。这个其实就是在一个社会向那个多元化向那个民主发展当中呢不可以缺乏。所以呢梁家杰他这次参选呢并不是为了一定要胜，因为他是明知不可以不可为而为之，他是明知自己会输掉，但是就是为了提供给市民一个选择，就是真正的要让大家当老板当主人公他才出来选。
其实也未必，也许这个有奇迹出现啊，希望他能当选。
我觉得特别那个民主那个运动的发展呢，有时候也是就是波浪式的进行，而且呢每一次那个参与呢其实也可以积累一定的基础，就为下一次那个参与呢和争取普选那个定一定的那个基础。所以我觉得这次那个参选那个民主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就至少是更多的这些香港民众了解了这个泛民主派的一些执政理念啊，
对 对，
和在整个香港社会来推行民主法治啊，和大家这个有这种主人翁的态度治理好香港的这么一种意愿哈。
嗯嗯，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还回到这个小圈子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是600多票是控制这个 被中央控制住的，所以就为什么说梁家杰他是明知都选不上呢？但是呢，好像最近中央又频频的要给这些人要发指示，要就是甚至通过这文汇报啊来说要选一个爱国爱党的特首，所以他就说在这种稳操胜券的情况下，他还这么害怕，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中共是非常爱面、要面子的，他虽然知道那个郑运权在这一次那个小圈子选举当中肯定会当选啊、但是不是以高票当选呢？没有人知道，因为整个那个选举当中呢，投票的时候是不记名投票，那么他也会怕出现好像最近梁家杰以132票能够出来
获得提名，
就获得提名，那谁知道在投票的时候会不会有
好多反戈一击的哈？
翻舟，有一些人把那个票偷偷的投给那个梁家杰，所以这个爱国爱党其实是一种金刚咒，他就是照着这些那个选举委员会的那些代表，就是其实是提示给他们，就是说你必须要提，我们以我们这种规定，以我们这种标准来选出这个行政的长官，而且呢，这种金刚咒呢，它也是有一定长远的意义，因为一直以来中央呢，它经常或者是呢，在香港有一些就是风派啊，他就为了讨好那个中央，也经常把那个泛民主派就是形容为一些勾结那个外国势力的一些那个集团嘛，所以呢，这个爱港爱国其实就是也是一种金刚咒。
外界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如果没有大陆的这个民主化，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这个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就好像上一次那个司徒华先生，就是华叔叔，他来到这里，他也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例，他就是说狗是可以咬他的尾巴，但是尾巴是咬不了狗，就是说没有中国民主化的那个发展，香港民主化那个发展是不可能实现，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香港民主化那个发展呢，也是有赖于中国内地那个民主进程，这个也是为什么那个中港台以至到那个海外那个民主运动之间那个关系那么重要，其实我们大家都要互相的促进，互相的支持。
所以您说的您这个刚才港加联也是，就是不仅仅要关注这个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要特别关注这个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因为根本是在那里。
对对 对, 对，那个是一个主体。
那是个主体。那么我看就是现在就是香港你看有这个梁家杰出来参选了，然后包括这个华叔叔哈，这个司徒华来，最近也是有说这个其实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因为这个条款里面也是有这个条款，包括这个前这个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也提出一个，他这有个核心小组也提出了一个双普选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些就是泛民主派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些努力对这个香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呢，香港现在呢，就是整个是向着一个多元化那个社会发展，在香港本土之内，就是泛民主派当中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团体啊，正在努力的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民主化而努力。所以呢，刚才你所说，无论是那个华叔叔也好，陈方安生，以及到梁家杰所代表的公民党，甚至于是那个王玉明、梁国雄，就是长毛，他们所代表的市民联，其实呢，这几个方面的那个政党或者团体或者个人都好，他们虽然在那个民主的理念有一些不一样，甚至于在策略方面呢，有温和也有激烈，但是呢，他们要看得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说，希望能够在香港早日就是促成有这个双普选的实现，这个就是大家在众多那个不同的说法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我们必须要看得到这个大的那个图景啊。
那么作为港嘉联，我知道您在这边也是啊，有很多的活动啊，组织好多好多的这种大型的，包括这个甚至是国际性的一些活动。那么作为今年香港回归十周年，那么港嘉联要策划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今年呢，因为是那个香港回归十年的纪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当然，特区政府，或者是在加拿大的经贸处，他们都会举行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估计都是就是比较亲族性的那种活动为主。那么作为我们港嘉年呢，我们今年呢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已经有一些活动正在计划中，但是我们主要就希望能够对十年回归，香港在过去十年所走过的路程，民主运动那个路程呢，来做一些反思，特别在那个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甚至于是香港那个市区跟那个海外民间团体之间那个民主互动，这几个方面做一些探讨。那么现在呢，其实港嘉年我们已经在跟那个多伦多大学还有那个约克大学啊等等呢，就是正在讨论，就是会共同搞一个研讨会，就针对这个十年回归做一些那个比较深度的一些探讨。同时呢，我们也会计划就是搞一个那个图片的展览，还有其他一些活动。我希望能够各位观众能够就是密切的留意我们以后的一些公布，也希望能够就是以后有机会在你们的节目里向大家再介绍我们活动的详细的情况。
好，我们一定再邀请您，到时候再介绍您的一些相关活动。
谢谢。
好，谢谢您今天上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的一些精彩的分析和评论。
谢谢大家。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在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